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87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骑着电瓶车的老人：20多年讲真相的心路与善行》，作者安徽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1月26日。我今年73岁，1998年秋天，我得到宝书转法轮。读书后，我当兵时患的中度胃下垂，慢性12指肠溃疡、关节炎、肺病都彻底好了。我高兴极了，骑着自行车找亲戚、朋友、战友、同学、熟人，劝他们学法轮功。99年春天，我学会了法轮功5套功法，就教妻子练功，她一身病也好了。当时我女儿、儿子在上学，也读了转法轮，都支持我俩修炼。修炼后，我冬天不戴帽子，满面红光。一，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救人。我练法轮功受益，也想让别人受益，就利用一切机会向别人讲法轮功好。一，汽车擦身过，有惊无险。99年春天的一天，我早晨2点多钟骑自行车去50里外的朋友家红传法轮大法。在公路上遇到一位同一方向骑自行车的中年人，他靠近路边骑车，我在路中骑车。路上安静，无人无车，我边登车边向他讲法轮功好。突然迎面飞驰来一辆没开灯、没鸣笛的小汽车，天色暗，我没看见。当我听到行车声音时，他已贴着我的自行车驶过，吓得我大惊，心里感激师父救了我。我稳了稳心，又继续和这位同行人讲我修炼法轮功遇到的神奇事。事后我想起此事真害怕，猜想这辆车可能是偷车人开的，夜间天黑，哪有即使不开灯的车。二，在外地小学讲真相。99年学校放暑假，我被80里开外的一所私立学校请去教学生练拳和给5年级学生补习作文，学校意在拢住学生别转校。我在操场上教学生练拳，在课余时间向学生讲法轮功好，学生都特别高兴。当99年720邪党疯狂迫害法轮功时，校长看电视后知道此事，不让我再对学生讲法轮功好。我说，你不让我讲法轮功好，我现在就回家，校长就不管我了。到暑假过后我走时，校长才给我400元工资。校长的老婆和我女儿是高中的同学，她到我家请我教拳时，我不好意思讲工价，只说了去年暑假我在家教60多名学生练拳，挣了2000多元，可她现在只给400元钱。我不嫌少，因为我让此地300多名学生知道了法轮功好，我骑上自行车高兴地回家了。三，在市洗脑班给警察讲真相。2000年夏天，我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打横幅，高喊法轮大法好，被恶警关押，后被县610人员带回，关进县看守所。在看守所里，我就给同事被关押人员讲法轮功被邪党迫害的真相。2002年，我被关进市洗脑班。在洗脑班里，我们50多名被关押的大法弟子整天背法练功发正念，警察打骂不让练，我们就集体高呼法轮大法好，警察就不管了。当看守警察负责人 H 腿疼时，我就劝他练法轮功，并向他讲法轮功被邪党迫害的真相。他笑着说，等国家让练时我才练。有个警察要跟我学拳，我对他讲明真相后教了他几个拳式。我们50多名大法弟子在市洗脑班里整天学法练功发正念， 把洗脑班变成了练功场。开天目的同修看到洗脑班的楼房被红光照着，一片红。四，走到哪里把真相讲到哪里。县610人员把我从市洗脑班带回，关进了县看守所。我就在看守所里背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讲真相。关了两个月，又把我送劳教所。在路上，我给送我的两个警察讲法轮功被邪党迫害的真相。因宵夜我全身疼，劳教所拒收，才把我放回家。回家后我身体不疼了，到学校上班，我就向教师、学生讲法轮功被邪党迫害的真相。镇教办室又把我调到村小学教学。我上体育课时教学生练拳，课余时间我就向学生讲真相，学生对我特别尊敬。后来因同修家被警察搜到了大法书和真相资料，同修被逼说出是我送给他的，我又被非法劳教一年。后来校长告诉我，你被警察从学校带走后，学生都写文章贴教室里，上写着老师好，快放他回来。我开玩笑说，你咋不带他们游街？校长叹口气说，嘿，谁敢。在劳教所里，我经常向劳教人员及警察讲真相，讲了90多人，三退了20多人。从劳教所回家后，我的教学工作被无理开除。我没为失去工作动心，我女儿儿子工作岗位好，工资高，都给我钱花。我每天都在用心做着师父给大法弟子安排的三件事。二，用电瓶车送人讲真相。多年来我经常骑电瓶车外出，找有缘人讲真相。遇到缺电手推电瓶车的，我就拿出备好的绳子拴上他的电瓶车，拉到我家充电。遇到步行的瞎子、瘸子、老头、老太婆、学生，我就送他回家。十多年我送了60-70人，他们凡是加入过邪党组织的，听真相后都能三退。一，后兵封路送青年人回家。10年前冬天的一个中午，由于冰厚路滑，路上不见行车走人。我在门前突然看到一个青年人背着包拉着箱艰难行走。我迎上前问他，离家几里路？他说，去我家不通车，还有7里路。我说，俺开电瓶车送你。他说，我今天真遇到好人了。我骑出电瓶车，他把箱子背包放到车厢里，我叫他坐在我身边。由于路滑，我开慢车。我认真地向他讲法轮功被邪党迫害的真相，使他从电视的谎言中醒悟过来，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。送到家，他给我钱，我不要。我笑着对他说，俺送别人都不收一分钱，哪能要你的钱呢？他留我吃午饭，我不进屋，开着电瓶车高兴地回家去。二，送瘸腿人回家。9年前秋天的一个中午，我和邻居们在村口叙话，看到一位瘸腿中年人在路上艰难地走来。我要送他，邻居都拦我说，别送啊，现在讹人的多。我说，俺练法轮功是行善的，见人困难哪能不帮呢？俺有师父保护，没人敢讹我。邻居都笑了。我问他离家有多远，他说有12里。邻居说12里要给20元路费。我说他们是说笑话，我送你回家不要路费。我从家里开出电瓶车，叫他坐在我身边。一路上我给他讲法轮功被邪党迫害的真相，接着讲三退保平安。他听后高兴地退出了邪党的少先队组织。送到家时，他感激地说，你们练法轮功的真是世上最好的人，我以后见熟人就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。我高兴地向他挥手告别。三，送老太婆回家。 8年前春天的一个下午，我骑电瓶车外出讲真相，遇到个步行的老太婆。我问她离家几里路，她说8里多路。我扶她上车，坐在车厢里的小椅子上。我开着电瓶车慢速行驶，不断地扭头向她讲邪党迫害反攻的真相。她没读过书，也没加入过邪党组织。我向她讲明真相后，教她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她高兴地念起来。到村口时，村口有几人坐着晒太阳叙话，老太婆急着下车，一下子坐在地上。我急忙下车去扶她。叙话的青年人高喊，摔坏了，送医院。老太婆急忙站起来说，哪儿坏了，乱喊。旁边的老人们也责怪她乱喊。老太婆走过去对他们说，我遇到好人了，他送我没要一分钱。他拉我去他家坐，我不去，他高兴地走了。我上前给每个人发根烟，问年纪大的人，60年饿着没？他们说，差点饿死了。我说，咱们没饿死都是大命人。接着，我给他们讲法轮功被邪党迫害的真相。他们听得很认真，都高兴地退出了邪党组织。就连那个乱喊叫的青年人，也高兴地退出了邪党的团组织。四，送干部回家。6年前夏天的一个下午，我骑着3轮电瓶车在街上讲真相，见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背着包步行。我问他怎么没骑车，他说，俺刚下公交车，往家去不通车。我问明他在哪庄住，就让他上车一块走。他上车坐在我身边，听我一提法轮功，就对我说，俺在县委工作，早就听说你了。你当年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打横幅，真勇敢，就是工作丢了，太可惜。我说，当年我和妻子一身病，药不离口，是练法轮功练好的。俺俩20多年没吃药了，若不练法轮功，俺俩人咋能活到今天？他说，是啊，再好的工作，再多的钱财，也不如有个好身体。我就向他讲法轮功被邪党迫害的真相。他听明白后，用化名退出了邪党的党员。到村口时，他下电瓶车和我热情的告别。村口有几个老太婆在树下乘凉叙话，我走近他们。大姐们，小时候唱的歌忘没忘？他们问，什么歌？我唱，盘脚盘，上高难，高难高，磨大刀，大刀快，切梗菜。他们笑着唱起来，梗菜梗，切沙精。我也随着他们唱，沙精沙，切苦瓜，苦瓜苦，切豆腐，豆腐条1丈1，小花脚全1只。唱完大家都笑了，我就向他们讲邪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，他们都认真地听着。他们几人没读过书，也没加入过邪党组织，我就教他们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告诉他们天天背几10遍身体好，避灾难。他们都高兴地背起来。多年来，我经常外出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方圆几10里都跑道，街上的打面房、油房、粉房，有接送学生的家长的中小学大门前，这些地方都是我讲真相救人的好场地。当我向听真相者一说，10多年里送60-70人回家时，他们都用震惊、尊重的眼光看着我。我接着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他们都乐意接受。今后我要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以谢施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破除狡猾，修炼不走形式，作者海外法轮功学员静恩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1月27日。1998年，我在母亲推荐下得法，那时我正读高中，是同修们眼中的大法小弟子。由于平日课业繁重，我偶尔随母亲练功，经常抽空读转法轮，不过对法的理解只是浮于表面。1999年720后，我所在区域原本就很少的同龄大法弟子大部分脱离了修炼。我虽不如初时那么用心，但在母亲同修的带领下，有机会就打印资料贴单页，跟着他一起去小组学法，面对面讲真相时在旁边发正念。同修们经常称赞说，现在还能坚持真不错，我家孩子要是也能如此。甜枣子吃多了，我对自己的真实状态自然就麻木了，好似虽不精进，但也一直在修炼中。用母亲同修的话讲，我也算是跟上了正法进程吧。其实他是在鼓励我千万别掉队，可我却当真满足起来。来到海外，我才真正走入整体修炼。后来我先生也得法了，在家人同修新得法那股冲劲儿带动下，我们的修炼一环扣一环，三件事安排满满的。这期间过关去人心，我感到自己在不断的提高，从外在表现形式上看起来很精进，但我自己长期没在整体中实修的后遗症也慢慢显露出来。有些关过得反反复复，感觉心总是没去干净，练功和发正念的状态也逐渐变得不尽如人意，时好时坏，一直不能彻底突破。尤其和其他很精进的同修交流后，我内心总感觉自己和他们不太一样，要具体说哪里不一样又表达不出来。一天晚上发凌晨正念时，我求师父点化弟子的根本执着究竟是什么。于是当晚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梦中是民国时期，我是街上的孩子头，14、15岁的样子。我说城里不好玩，要出去。街上的老者马上说，可千万不能出城，外面兵荒马乱，会丢性命的。我听了没吱声，小眼珠往上一转，心想，不让我去我偏去，我才不听你的。于是伙同另一个孩子跑到驻扎在城内的日本兵营，偷了两身衣服穿了。那孩子胆子大，爬到日本兵的大卡车头上，在挡风玻璃前踢着腿，耀武扬威，假装指挥，你上那儿去，你去这儿。我就在下面看着他。在醒来的一瞬间，耳边响起两个字，狡猾。这两个字当时让我百思不解。随着修炼的向前推进，最近我才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师父当初点化的是什么。狡猾是后天观念、维护自我、怕心、随大溜等一系列的在生命下走中被旧势力强加的负面因素的集合体，是个假我。它能影响到修炼的方方面面，有时候隐藏很深，导致我在修炼中只修表面没修实质，却不自知。举个例子，修炼人要修忍，平日我尽量保持平和，注重修口，从这些表面上就能衡量的方面规范自己的行为。虽然不能保证每次都守住心性，但我一直在努力。尤其今年我在打工的饭店首次遇到了所谓的职场霸凌，面对常人同事的藐视和刁难，我很明确知道这是考验，一定要守住心性，才能展现大法弟子的祥和，才能更好地讲真相。 同事都知道我是大法弟子。于是不管这位同事怎么找茬，大声吼叫，摔笔摔账本，我都做到面带微笑，不生气，不反驳，更加努力工作。神奇的是，有时我能很明显地感觉到他背后的魔性生命因为挑不起我的回应，被气得抓耳挠腮。经过两个月的实修，同事慢慢转变了态度，不再针对我。后来在我出去帮忙买食材时，还说，姐，外面冷，你穿我的外套去。这么神奇的反转，如果不修炼，我是想象不出也做不到的。这次经历原本让我觉得在修忍上有了很大提升，直到后来发生的另一件事让我认识到自己在修炼上狡猾的问题。有天户外集体练功，我和先生都去晚了，但他先到。我到达后，远远看见先生的动作和其他人不同步，就皱了个眉。先生尽管晚了，但是他从头开始练功，所以跟别人不同步。练完功，大家出发去学法，可先生还没练完，两位同修和我一起边聊边等他。找先生有事的同修问，他还有多久练完？我原本不以为然的心就开始翻腾，想，在户外集体练功，就算迟到了，也应与集体同步，按自己的节奏练，原本就没为整体考虑。现在大家都练完了，你至少停下，看看大家动向，再继续呀。这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吗？看着精进，实际在走形式。大家散开后，我就此与先生争执起来，言辞激烈，也想不到忍了，觉得自己说得理直气壮。事后冷静下来，我想到自己怎么跟常人的关能过，跟先生的关就不要过呢？数了别人修炼走形式，可同修是镜子，我自己在修炼上是不是也有走形式？这么一想，吓了一跳。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忍是有条件的，对象不同，忍的基点和方式也不同。对常人那当然是没啥要求，无条件的做到忍。可平日在项目里偶尔被协调同修批评，我就算是嘴上忍住没辩解，心里会想，这也不全是我的问题。有时会阴差阳错的与同修产生些间隔，对方如没有我预想般祥和响应，我也能悟到是有干扰，忍住不抱怨，道个歉，但心里会想，我也辛苦了一趟啊。凡此种种，不是从修自己出发，无怨无执地放下心，而是忍了个形式主义，一边忍，一边内心还对别人有要求。这不是梦中的孩子头吗？表面没否定老者的建议，但内心里小算盘打得啪啪响，背后是不平衡、好面子，还有不想产生矛盾、怕麻烦的安逸心。当然，对于家人同修，就更谈不上放下心了。尤其在自我层次的认识中，觉得对方有问题时，更有理由不忍了。所以，我的忍停留在表面，看起来是那么回事，实际上没有始终如一的用同样标准去修，这就是一种狡猾。而外在形式符合要求，往往最容易迷惑人，自认为修炼了，却没有在本质上改变。记得一次在神传文化节目中听到唾面自干的故事，唐代宰相娄师德告诫弟弟，要让别人吐在脸上的口水自己干掉，笑着承受才能让对方消减怒气。我当时听得目瞪口呆，直接摇头说，做不到，做不到，我可做不到。现在想来，听到什么也不是偶然的。在悟到这些之后，我决定，在遇到过心性关需要修忍的时候， 首先要忍住，同时查看内心是否会出现心理活动。如不能做到100%心不动，那就一定是狡猾，这个假我在作怪，它让人放弃本质，只修表面。这时深挖一下，就一定会发现隐藏在背后的人心执着，从而去掉它们。这个狡猾还体现在其他方面。一次在练功点交流时， S 姐指出，我与别人交流有种老好人的感觉，不能负责任地交流到实处。这个评价原本我并不认同，实际上点到为止一直是我在与同修交流时遵循的原则。毕竟看到问题要修自己，我看到的问题未必是那么回事，悟到的也不一定对，说的不恰当容易伤害同修。而且我觉得不坚持自我，不强加于人也是修啊。但是在师父用梦境点化之后，先生同修给出的反馈让我意识到自己其实有很大的问题。记得之前我把梦境告诉先生同修后，他感到他自己的记忆也被打开，有一种非常清晰的感觉。他说，那个和我一起去偷衣服的小孩就是他，那是他傻乎乎的偷了衣服，还在那儿耀武扬威，结果应该是被士兵用枪爆头杀死了。他这一世一出生额头就有个血管瘤，当时做了手术，所以前额一直有个疤痕。他说，都是你撺掇我出城去，结果被杀死了，你得负责任。最近在悟到自己修炼走形式这个问题后，我将梦境点化和 S 姐的告诫联系起来。在梦中，我的确没和小伙伴一起在车上闹，也没有负责任地提醒他那样做太危险，会丢性命，而是站在没有危险的地方观看。这和 S 姐对我的评价如出一辙。看到同学的问题却不直面提出，表面形式上是在修口，修不坚持自我，可深层还是在你好我也好的人心人情促使下，狡猾地绕过了责任、麻烦，甚至是矛盾，也许真的就让同修置身于危险之中了。我想，之所以会觉得同修听到意见后可能受到伤害，其实也是将心比心的效果。自己也不喜欢被人说，所以才会格外重视别人的感受吧。这个狡猾真是狡猾得很呐。关键不是能不能与同修交流，而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和方式去与同修交流。不管自己看到的是否正确，但也许会给同修以提示，抛砖引玉。就像我，如果没有同修给我提出意见，我可能还在浮皮潦草地修自己呢。无比感恩师父的慈悲点化和同修的真诚相待。虽然过了那么久，我才真正悟到，狡猾的危害真的很大。明明看起来是在修，但实质却没得到改变。难怪我会觉得自己与精进的同修有差别。有很多问题是我在写文章时，通过梳理自己修炼过往，逐渐意识到的。但感觉似乎还有更深层的东西，有待通过继续精进实修被挖掘和改变。我想意识到了是第一步，我会在今后的修炼中努力破除狡猾，修炼不再走形式。感恩师尊，谢谢同修，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